朱瑞，字元龙，是代郡桑乾人。祖父朱旧曾任沛县令，父亲朱慧曾任太原太守。朱瑞显贵发达后，他们都被追赠为刺史。朱瑞为人厚道正直，喜爱敬重有才德的人，而朱荣推荐他担任大行台郎中，对他非常亲近信任，任命他为黄门侍郎，仍兼任中书舍人。而朱荣担心朝廷里的事情有他不知道的，所以把他安置在门下省，作为心腹寄托，封为阳邑县公。等到元昊从内逼近，他随从皇帝的车驾到河阳，被任命为侍中，兼吏部尚书，改封为北海郡公。庄帝回到洛阳后，改封他为乐陵郡公，仍任侍中。朱瑞虽然被尔朱荣信任，但善于在朝廷中周旋，皇帝也赏识厚待他，曾对侍臣说，做臣子的应当忠实，像朱元龙这样的人，我待他也不比别人差。朱瑞因为青州烙陵有朱氏家族，想归附他们，所以请求担任青州中正。又因为沧州烙陵也有朱氏家族，而内心喜欢河北，于是请求把他三从以内的亲属都归属到沧州乐陵郡。皇帝下诏准许，并改任他为沧州大中正。尔朱荣死后，朱瑞和尔朱世龙一起向北逃跑。因为庄帝向来待他优厚，而且看到尔朱世龙等人并没有雄才大略，最终会失败丧命，于是在路上又返回了，皇帝非常高兴。当时尔朱天光在关右拥兵自重，皇帝招纳他，于是任命朱瑞兼尚书左仆射，担任西道大行台，前去慰劳他。到达长安后，恰逢尔朱兆攻入洛阳，他又回到京师。都督胡思春先前与朱瑞有矛盾，多次在世龙面前说他的坏话，世龙于是杀了他。太昌初年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、青州刺史，谥号为公穆。赤烈延庆是代郡西部人，世代担任酋帅。延庆娶了尔朱世龙的姐姐，所以被尔朱荣亲近厚待。普泰初年，尔朱世龙得势，他特别被委以重任，兼任尚书左仆射、山东行台、北海郡公。当时幽州刺史刘灵柱因为庄帝被秘密杀害，于是起兵倡议，世龙报告解敏帝，派延庆与大都督侯深到定州讨伐他。侯深认为刘灵柱善于占卜，百姓相信迷惑，不容易对付，想退兵占据关口，凭险固守，等待他的变化。延庆认为刘灵柱是个平庸的人，他的部下都依仗他的妖术，坐着等待符咒应验，哪里肯拼死效力，应该假称向西撤退，可以偷袭擒获他。侯深听从了他的建议，于是出兵驻扎在城西，声称将要返回，第二天早晨攻到刘灵柱的营垒，于是击败并擒获了他。等到韩林战败，延庆与尔朱仲远渡过石际逃走。仲远向南逃窜，延庆向北投降了齐神武帝，于是跟从到了滨州。后来前往洛阳，孝武帝任命他为中军大都督。孝武帝向西去后，齐神武帝杀了他。胡思春，字法寿，是广目富昌人。他的祖先世代担任幕府大人。父亲胡思卒，又名敦，明帝时任左穆令。当时河西贼寇兴起，牧人不安，胡思春于是带领全家投奔尔朱荣。因征战有功，逐渐升迁为中散大夫，代理外兵事务。胡思春生性巧佞，很得尔朱荣的欢心，军中的秘密谋划他也参与其中。庄帝初年，改封为阳曲县公，任命为尔朱荣大将军府的司马，后来任东徐州刺史。等到尔朱荣死后，胡思春非常忧虑恐惧。当时梁朝以汝南王元越为魏主，资助他兵马，驻扎在边境上。胡思春于是放弃州郡，归附元越。元越授予他尚书左仆射、司空公，封为灵丘郡公，又担任大行台前驱都督。恰逢尔朱兆攻入洛阳，元越知道抵挡不住，便南返。胡思春又背叛元越，归附尔朱兆。因参与拥立解敏帝的谋划，被任命为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封为城阳郡公。不久加授开府。当时胡思春的父亲胡思卒先在秀容，忽然有人传说他去世的消息，胡思春请求降低自己的官阶来追赠父亲。不久得知父亲还活着，诏令恢复他的官职，并任命他父亲为车骑将军、扬州刺史。胡思春因为尔朱兆专权，害怕惹祸，于是与贺拔胜一起用正道劝说尔朱世龙。世龙不高兴， 想害死胡思春，靠尔朱天光救援才得以免祸。等到尔朱释龙，尔朱杜律与尔朱兆互相猜疑，胡思春与贺拔胜去调和，尔朱兆却抓住胡思春、贺拔胜带回军营。胡思春又用正理陈述，尔朱兆道歉并释放了他们。胡思春对贺拔胜说，天下人都怨恨尔朱氏，我们依附他们灭亡没有多少日子了，不如设法对付他们。贺拔胜说，天光和尔朱兆各自占据一方，现在要一起擒获他们很难。胡思春说，容易招致他们。于是劝说尔朱释龙追令尔朱天光等人赶赴洛阳讨伐齐神武帝。等到韩陵战败，胡思春对都督贾显志等人说，如果不先抓住尔朱氏，我们这些人都会死无葬身之地。于是与贾显志等人在夜里于桑树下盟誓约定，日夜兼程行进。胡思春进入北中城，收捕尔朱氏的部曲全部杀死，命令弟弟袁寿与张欢、长孙成业、贾显志等人袭击尔朱世龙，尔朱彦伯兄弟一起在昌河门外斩杀。胡思春进入洛阳，把世龙兄弟的头悬挂在自家门前的树上。胡思春的父亲出来看见，对他说，你和尔朱氏结为兄弟，现在怎么忍心把他们的头挂在自家门口？难道不羞愧，对不起天地吗？胡思春于是把世龙等人的头传送到各地，并囚禁了尔朱杜律、尔朱天光，送到齐神武帝那里。等齐神武帝进入洛阳，胡思春对贺拔胜说，现在天下的事在于我和你，如果不先控制别人，就会被别人控制。高欢刚到，对付他并不难。贺拔胜说，他对人有心，害他不吉祥。这几夜我和高欢同住，详细叙述了往昔的情怀，而且承蒙他的恩惠很多，何必怕他。胡思春于是作罢。孝武帝即位后，任命胡思春为侍中，仪同开府城阳郡公。他的父亲胡思族也加授开府，儿子胡思越任太中大夫，同一天受拜，当时认为这是荣耀。胡思春自认为多次反叛，内心常常不安，于是秘密劝说孝武帝设置阁内都督部曲，又增加武职人数数百，职阁以下个员额数百，都挑选天下清洁剽悍的人来充任。又劝说皇帝多次出游，号令部曲，另外组成行阵，胡思春自己约束指挥其中。从此以后，军事谋划和朝廷政务一概由胡思春决定。他又劝说皇帝征调军队，假称南征，实际上是要讨伐齐神武帝。皇帝听从了他，任命胡思春为前驱大都督。胡思春于是上奏请求率领精锐骑兵2000，夜间渡过黄河，袭击疲惫的敌人。皇帝开始同意了。黄门侍郎杨宽劝说皇帝道，高欢以臣子的身份讨伐君主，什么做不出来？现在把军队交给别人，恐怕会发生其他变故。现在渡过黄河，万一有功，这是灭了一个高欢，又生出一个高欢。皇帝于是命令胡思春停止行动。胡思春叹息道，近来荧惑星进入南斗，现在皇上听信身边人的离间，不用我的计策，难道是天道吗？皇帝在河桥统帅军队，命令胡思春从洛阳向东到达武牢。皇帝因为贾显志背叛，东线军队失败，准备前往关中，于是派使者命令胡思春跟着进入关中，任命他为尚书令，侍中职务不变，封为常山郡公，历任司徒、太保，仍任尚书令。当时寇难没有平息，内外戒严，只有胡思春能陈列仪仗，有骑士在前面开路清道。升任太傅，去世时年43岁。皇帝亲自临调，百官赶去哭祭，诏令赏赐东园秘器，派尚书梁郡王元景略监护丧事，追赠大将军、录尚书、30州诸军事、侍中、衡州刺史、常山郡王，谥号为文宣，用太牢祭祀。又诏令改赠大将军，追赠大司马，赐给晕粮车。下葬时，皇帝的车驾到渭阳，停下送葬的绳索痛哭。皇帝曾给胡思春几处佃宅、30头耕牛。胡思春认为国难未平，不能与百姓争利，推辞了佃宅，接受了耕牛，每天杀一头，用来犒赏军士。到他去世时，家中没有多余的财产。有四个儿子，胡思越、胡思辉、胡思止、胡思衍。胡思衍被齐神武帝杀害， 另外三个儿子进入关中。胡思止自适量，广泛涉猎各种书籍，尤其精通三礼，同时通晓音律，天性至孝。为父亲守丧时，早晚只吃一粒米。年轻时因父亲功勋，赐爵城阳郡公。大统末年，从家中征召出任通直散骑常侍，不久升任兼太常少卿。自从魏孝武帝西迁后，雅乐废缺，胡思止广泛搜集遗失的音乐，考证各种典故，创新改旧，才使雅乐完备。又有一种叫做对鱼的乐器，近代已经绝迹，有人从蜀地得到它，但没有人认识。胡思止看见后说，这是对鱼。众人不相信，胡思止于是依据甘宝的周礼柱，用盲筒刮它，发出的声音非常清脆，众人才赞叹佩服。胡思止于是取用它来和乐。六官建立后，被任命为司乐下大夫，升任司乐中大夫，进位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转任内史下大夫。天和三年，周武帝因为胡思止的经学有师承法度，下诏让他教授各位皇子。宣帝当时是鲁公，与各位皇子等都穿着青巾，行束修之礼，向胡思止学习，于是都称呼胡思止为夫子，儒者认为这是荣耀。六年，任命为司宗中大夫，代理内史，仍监管乐部，晋封齐国公，不久转任小宗伯，任命为太子太傅，仍兼任小宗伯。宣帝即位后，升任上大将军、大宗伯。当时武帝刚去世，灵柩停放在病宫，宣帝想尽快下葬，让朝臣讨论。胡思止与内史宇文孝伯等人坚决请求依照礼制停丧七个月，皇帝最终没有同意。宣帝在做太子时，恭引正义，因不能以正道调护，被贬官除名。但宣帝一向亲近宠爱正义，到这时任命正义为内史中大夫，非常信任他。正义于是进献新乐，十二月各配一架笙，每架笙用16根管。宣帝让正义与胡思止讨论，胡思止反驳并上奏说，礼说12律相互生发，五声都在16管中，六律12管轮流作为公音。但仔细考察一架笙16管，总共192管，既没有相生的道理，也没有轮转公音的意义。我担心正声扰乱雅乐，不符合古制。音乐的兴起本源于人心，上天回应人如同影子和回声，行善的上天用福报答他，行恶的上天用祸惩罚他。所以舜弹五弦琴，唱南风诗，而天下教化；纣王作朝歌，北礼之音，而国家灭亡。由此可知，音乐是调和性情，移风易俗，感动天地鬼神，祸福的根本，盛衰的关键，怎么能不慎重呢？考察正义的做法不效法古史，如果每月演奏一架笙，那么钟鼓等各种乐器都需要12件。雅乐的准备已经充满庙庭，现在如果增加，在什么地方陈列？必须另外开辟台阶，增修廊宇，这不是紧急的事物，怎么可以劳民？如果说笙管之外不需要加造，那么音乐的增减难道与笙有关？进退没有依据，我个人认为不可行。宣帝很采纳他的意见，并且让停止正义所进献的乐。等到武帝的陵墓完工返回后，宣帝想要作乐，又命令讨论是否可行。胡思止说，孝经说听到音乐不快乐，听到尚且不快乐，何况是演奏呢？正义说，既然说听到音乐，说明并不是没有音乐，只是可以不快乐，怎么能不演奏呢？宣帝于是依从正义的提议，正义因此怀恨在心。宣帝后来肆意妄为，不合礼法，混乱一天比一天严重。胡思止因为承受武帝的重恩，曾经身处师父之位，于是上书极力劝谏，指陈皇帝的过失。宣帝不接受，正义趁机诬陷他，于是把胡思止关进监狱。胡思止担心不免于死，狱卒张元平同情他，于是用佩刀挖穿墙壁送他出去。张元平被拷打数百下，但没有说话。胡思止出去后藏在别人家里，后来遇到赦免得以免死，但还是因此被除名。隋文帝即位后按例恢复官爵，任命为太子太傅，仍下诏让胡思止修撰乐书。开皇四年去世，时年56岁。当初隋文帝任大司马时，有外亲的丧事，胡思止到他家吊唁。 等了很久不出来。胡思直发怒，于是不等他。等到出来迎接时，胡思直已经离开了。隋文帝因此常常怨恨他。到这时，下诏让有关部门给他定谥号为安。儿子胡思该继承爵位。胡思直撰写的《乐典》十卷。哥哥胡思辉任散骑常侍，封新蔡郡公。儿子胡思正继承爵位。胡思正聪明有气度，才干。隋朝开皇年间，因军功被授为仪同，很受杨素礼遇。大业年间，任尚书兵曹郎，逐渐被信任重用。杨玄感兄弟都与他交往。辽东战役时，兵部尚书段文镇去世，侍郎明雅又因罪被废，皇帝更加主义于胡思正。不久升任兵部侍郎，被认为是干练之才。杨玄感反叛时，胡思正与他合谋，等到杨玄纵等人逃亡归来，也是胡思正的计策。等到皇帝追究杨玄纵的党羽，胡思正逃亡投奔高丽。第二年，皇帝再次东征，高丽请求讲和，于是送还胡思正，把他所送到京师祭告太庙。左翼卫大将军宇文述请求改变长法行刑，皇帝同意了，把他押出金光门，绑在柱子上，公卿百官都亲自击打射箭，割下他的肉，很多人吃了，然后烹烧，扬撒他的骨灰。胡思春的弟弟袁寿性格刚毅正直，武力过人，能拉开两弹的弓，左右持射，历任吏部尚书，封桑乾县伯。孝武帝即位后，晋爵为公，任命为豫州刺史。等到皇帝西巡时，被部下杀害，追赠司空公，谥号为景庄。贾显度是中山无极人，父亲古道坚曾任沃野镇长史。显度身材高大壮伟，有志气，起初担任别江防守博古律镇。正光末年，北镇发生骚乱，显度便率领镇民乘船顺黄河而下，到达秀容，被尔朱荣留下。他跟随尔朱荣击败葛荣，被封为石隘县公，多次升迁至南滚州刺史。尔朱荣死后，显度投奔梁朝。普泰初年返回朝廷，后来跟随尔朱都律等人在韩陵战败，他与胡思春及弟弟贾至等人抢先占据河桥，诛杀尔朱氏家族。孝武帝初年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，不久加授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定州大中正。永熙三年出任雍州刺史，西到大行台。亲友故就在张方桥设宴饯行，显度举着酒杯说，贾至性格轻浮急躁，喜欢反复无常，败坏我们家门的必定是这个人。武帝进入关中后，贾至果然与齐神武、高欢勾结。孝武帝大怒，于是赐贾显度死。贾至字显至，年轻时就有胆识和决断力，凭借军功多次升迁至金子光禄大夫，被封为益阳县伯。等到尔朱仲远担任徐州刺史时，贾至隶属于仲远，前往彭城。尔朱荣死后，仲远起兵向洛阳进发，贾至没有跟随他。庄帝听说后，认为他做得对。普泰初年返回洛阳，仲远怨恨他违背自己，打算杀他。贾至的兄长贾显度先前被尔朱侍龙厚待，侍龙出面调解劝说，贾至才得以保全性命。后来晋爵为公，跟随尔朱度律等人在韩陵战败。贾至与贾显度、胡思春谋划诛杀尔朱氏，贾显度据守北中城，命令贾至等人进入京城，擒获了尔朱氏龙兄弟。孝武帝初年被任命为开府仪同三司、沧州刺史，在州中贪婪放纵，非常祸害百姓。孝武帝征召他回京，加授侍中，任命为济州刺史，率领部众到达东郡，却停留不再前进。在长寿京被相州刺史窦泰击败。天平初年前往晋阳。贾至反复无常，后来因事获罪被处死。樊子胡是代郡平城人，他的祖先本是荆州蛮族首领，迁居代地。父亲樊兴曾任平城镇长史，归义侯。普泰年间，子胡显贵，于是追赠其父为荆州刺史。子胡遭遇北镇骚乱，南行至滨州，尔朱荣引荐他为都督府仓曹参军，派他前往京城。灵太后询问尔朱荣的军事，子胡的回答符合旨意，太后赞赏他，任命他为执骑，封南河县子，命他返回尔朱荣处。 建义初年被任命为晋州刺史，封永安县伯。永安二年，因招纳叛乱的蜀人，晋封中都县公，又兼尚书行台，为政有威信。不久被征召受任都官尚书、西荆州大中正，后来兼右仆射，担任行台。晋封西阳郡公，尚书职务如故，代理骠骑将军，率领所部担任都督。当时尔朱荣在晋阳、京城的事务，子胡颇受委托，所以在台阁任职，征召官职从未解除。后来外任殷州刺史。正值旱灾欠收，子胡担心百姓流亡，便下令有粮食的人家分粮接济平民，并派人牛交换劳力，多种二卖，州内因此得以安定。尔朱荣死后，尔朱世隆等人派人送信招抚子胡，子胡没有听从，因为母亲在晋阳，他上表请求一阵河南。庄帝赞赏他，任命他为都督、豫州刺史。行进到吉郡时，听说尔朱兆进入洛阳，便渡过黄河去见尔朱仲远。仲远派他镇守吉郡。尔朱兆征召子胡前往洛阳，见面后责备他怀有异心，剥夺了他的部众，准备返回晋阳。元业任命他为侍中、御史中尉、中军大都督。太昌初年，兼尚书左仆射，东南到大行台，总领大都督杜德等人追击讨伐尔朱仲远。仲远逃奔梁朝，子胡收缴了他的兵马。当时梁朝派袁术入侵，攻陷并占据乔城，诏令子胡与杜德讨伐他。袁术大败，逃入城门，于是被包围。袁术请求返回南方，将土地归还魏国，朝廷答应了他。等到袁术部众一半出城时，子胡攻击他们，击败了他们，擒获袁术及梁朝乔州刺史朱文开，班师回朝，升任吏部尚书，转任尚书右仆射。不久加授骠骑大将军，开府掌管选拔官员，后来任命为兖州刺史。子胡先派遣心腹深入民间考察得失，等到达州境时，泰山太守彭穆参拜时礼仪有失，子胡责备彭穆，并列举他的罪状，彭穆都承认了，于是州内震惊恐惧。等到孝武帝进入关中，子胡据守城池作为响应，南青州刺史大野拔率领部众归附子胡。天平初年，齐神武派遣仪同三司娄昭等人讨伐他，城池久攻不下，娄昭用水灌城，而大野拔趁机与娄昭见面，命令左右杀掉子胡投降。侯深是神武兼山人，机警而有胆略。孝明帝末年，六镇发生饥荒和动乱，侯深跟随杜洛周向南侵犯，后来与七兄念贤一起背叛杜洛周，归附尔朱荣。路上遇到贼寇，身穿粗陋的草衫和麻布衣，尔朱荣赐给他衣帽，后代他，任命他为中军副都督。庄帝即位，封他为燕赐县子。跟随尔朱荣在府口讨伐葛荣，战功尤其多，被任命为燕州刺史。当时葛荣的别帅韩楼、郝常等人驻守蓟城，尔朱荣命令侯深讨伐韩楼，拨给他的兵力很少。有人对此提出意见，尔朱荣说侯深灵机应变是他的长处，如果统领大军未必能发挥得好，只给700骑兵。侯深于是大张声势，率领数百骑兵深入韩楼境内，距离蓟城100多里时，遇到贼帅陈州率领步骑兵10000余人，侯深大破敌军，俘虏了5000多士兵，不久归还他们的马匹和兵器，放他们入城。身边人劝阻，侯深说我兵少不能硬拼，必须用计策离间他们。侯深估计他们已到城中，于是率领骑兵夜间进发，第二天拂晓进攻城门。韩楼果然怀疑降卒是内应，于是逃走。侯深追击并擒获了他，因功赐爵为侯，不久担任平州刺史，仍镇守范阳。等到尔朱荣死后，太守卢文伟引诱侯深外出打猎，关闭城门拒绝他入城。侯深率领部曲驻扎在郡城南边，为尔朱荣举哀，率兵向南进发。庄帝派东莱王元贵平担任大使，慰劳燕州、冀州。侯深于是假装投降，元贵平相信了他，侯深便抓住元贵平跟随自己，进至中山，邢台仆射魏兰根截击他，被侯深击败。元业即位，任命侯深为仪同三司、定州刺史、左军大都督、渔阳郡公。 节敏帝即位，又加开府。后来跟随尔朱兆在广阿抵抗七神武，尔朱兆战败逃走。侯深后来跟随神武在韩陵击败尔朱氏。永熙初年任命为齐州刺史。孝武帝末年，侯深与滚州刺史樊子胡、青州刺史东莱王袁贵平互通书信，互相勾结，又派使者向神武表达诚意。等到孝武帝进入关中，他又心怀观望。汝阳王原先已被任命为齐州刺史，侯深不及时迎接接纳，成人刘桃甫等人暗中引导原先入城，占据西城。侯深征门未能成功，率领骑兵出逃，妻儿和部曲被原先俘虏。行至广里时，遇到朝廷已致命让侯深代理青州事务，齐神武又写信给侯深说，你不要因为部曲少就难以向东行进。齐地人浅薄，齐州人尚且能迎接汝阳王，青州人难道不能开门等待你吗？侯深于是返回，原先这才归还他的部曲。而袁贵平自认为是胡思春的同党，也不接受替代。侯深袭击高阳郡，攻克了他，将部曲和家眷安置在城中，亲自率领轻骑兵连夜赶赴青州，成人抓住袁贵平出将。侯深自私反复无常，担心无法安全，于是斩杀袁贵平，将首级送到邺城，表明自己与胡思春不同。等到樊子胡被平定，诏令任命封延之为青州刺史。侯深继位得到州任，心中又恐惧，行至广川时便劫掠光州军库反叛，派骑兵前往平原，抓住前交州刺史贾禄，夜间袭击青州南城，劫持前廷卫青崔光韶以迷惑人心，攻略郡县。他的部下都帅背叛并抵抗他，侯深于是逃奔梁朝，到达南青州境内被麦江的人斩杀，首级被送到邺城，家属被配没为奴。贺拔允，字可尼，是神武尖山人，他的祖先与卫氏同出于阴山，有叫贺拔如回的，在卫出担任大莫府。祖父贺拔尔头骁勇绝伦，以良家子身份镇守武川，于是定居在那里。献文帝时，因功赐爵龙城县南，担任本镇君主。父亲贺拔杜拔性格果敢刚毅，承袭爵位也担任本镇君主。正光末年，沃野人破六韩拔陵反叛，怀朔镇将杨军听说杜拔的名声，征召他补任统军，配给他一支军队。贼军伪王未可还的途中尤其强盛，先攻陷武川，又攻陷怀朔，杜拔父子都被贼军俘虏。杜拔于是与周德皇帝合谋，率领周中豪杰真、念贤、以夫库根、尉迟坦等人招募义勇，袭击并杀死未可还。朝廷嘉奖他们，还未来得及封赏，杜拔与铁勒交战阵亡。孝昌年间追赠杜拔为四州刺史。贺拔允擅长骑马射箭，颇有胆略。当初杜拔死时，允兄弟都投奔衡州刺史广阳王元申，元申失败，他们归附尔朱荣。允父子兄弟都因武艺著称，尔朱荣一向听说他们的名声，待他们很优厚。建义初年封为寿阳县侯，永安年间晋爵为公。魏长广王即位，任命他为开府仪同三司，封燕郡王，兼侍中、出使柔然。回到晋阳时，正值神武将出兵山东，允平素知道神武不是寻常人，早自解脱。神武因为他有北方声望，尤其亲近礼遇他，于是与允一起出信都，参与制定大策。中兴初年，转任司徒，领尚书令。神武进入洛阳，晋爵为王，转任太尉，加侍中。魏孝武帝既已猜忌神武，因为允帝贺拔越占据关中，拥有重兵，深相委托，暗中派使者往来，当时人们都担心允会变乱。等到贺拔越死后，孝武帝又委任岳兄贺拔胜为心腹寄托。神武看重旧情，尤其保全庇护他。天平元年，因为与神武一起打猎，有人告发允拉弓对准神武，于是将他置于楼上饿死，时年48岁。神武亲自前往哭吊，追赠太保。允有三个儿子，贺拔士文、贺拔士乐、贺拔南陀。兴和末年，齐神武将他们一并召来，与自己的儿子们一起学习。武定年间，敕令他们居住在定州，赐给田宅。允帝贺拔胜，贺拔胜字破胡，年轻时有志向节操， 善于左右持射，北方边地没有不推崇他的胆略的。魏可环包围怀朔时，胜当时也担任君主，跟随父亲杜拔镇守。被围困后，经过一年而外援不到，胜于是慷慨激昂地向镇江杨军陈述，请求向大军告急。杨军答应了他，于是招募勇敢少年，得到十多名骑兵，夜间突围而出。贼军追上他们，胜说：“我是贺拔破胡。”贼军不敢逼近。到达朔州，向临淮王袁玉报告淮朔被围的紧急情况。袁玉因为胜言辞情意恳切至诚，答应出兵，又命他回去复命。于是再次突围而入，贼军追赶他，他射杀数人。到城下，大声呼喊：“贺拔破胡与官军到了！”城中接纳了他。杨军又派胜出去侦察武川，武川已经陷落。胜于是飞驰返回报告怀朔，怀朔也溃败，胜父子于是被贼军俘虏。不久，他们袭击杀死魏可环，众人命胜飞驰报告朔州，还没等返回，杜拔已经去世。刺史费穆认为胜有奇才大略，厚礼挽留他，委以军事。当时广阳王元身在五原，被迫六韩贼军包围，征召胜担任君主，因功拜为统军，又隶属仆射元纂镇守衡州。当时有鲜于河湖率领朔州流民南下围寇，衡州城人响应他们。胜与兄允、地月失散，胜南行投奔四州，允、月投奔尔朱荣。尔朱荣与四州刺史玉庆兵结怨，引月攻打四州，攻陷。尔朱荣得到胜，非常高兴地说：“我得到你们兄弟，天下就不难平定了。”胜兄弟三人于是委身侍奉尔朱荣。当时杜洛州占据幽州、定州，葛荣占据冀州、瀛州。葛荣对贺拔胜说：“景行地势险要，是我东面的门户，想委屈您镇守那里，怎么样？”贺拔胜说：“这是我的愿望。”葛荣于是上表任命贺拔胜镇守景行，把自己的大马和银鞍赠给了他。等到葛荣进入洛阳，因为参与策划拥立孝庄帝的功劳，被封为益阳县伯。后来袁天穆北伐葛荣，大败葛荣军。当时杜洛州的残余势力韩楼在冀城聚集，朝廷任命贺拔胜为大都督，镇守中山。韩楼畏惧贺拔胜的威名，终究不敢南下侵扰。元昊进入洛阳，尔朱荣征召贺拔胜，派他和尔朱兆从峡石渡河，大败元昊的军队，活捉了元昊的儿子元贯寿，于是作为先锋进入洛阳。贺拔胜晋爵位为真定县公。等到尔朱荣去世，贺拔胜和田仪等人奔赴尔朱荣府邸，当时宫殿的大门还没有严密防守，田仪等人提议立即攻打宫门。贺拔胜阻止他们说：“天子既然做了大事，必定另有奇谋，我们人马不多，何必轻举妄动。”田仪这才停止。等到尔朱世龙趁夜逃跑，贺拔胜跟随到河桥。贺拔胜认为臣子没有仇视君主的道理，于是率领自己的部署返回京城。孝庄帝非常高兴。尔朱仲远逼近东郡，皇帝下诏让贺拔胜以本官代理骠骑大将军、东征都督，率领一千骑兵会合郑仙户讨伐尔朱仲远，但被郑仙户怀疑，把他安置在军营之外，人马都得不到休息。不久，尔朱仲远的军队到来，贺拔胜与他们交战失利，投降了尔朱仲远。后来又和尔朱氏一同谋划拥立节敏帝，因功被任命为右卫将军。等到尔朱氏将要讨伐齐神武帝高欢，贺拔胜当时跟随尔朱度律。尔朱度律与尔朱兆不和，贺拔胜认为临敌之际内部产生矛盾是失败的原因，于是和胡思春到尔朱兆的军营中讲和，反而被尔朱兆扣押。尔朱度律非常恐惧，率领军队撤回。尔朱兆将要斩杀贺拔胜，列举他的罪状说：“你杀了可环，这是第一条罪。天柱将军尔朱荣去世后，你不和尔朱世龙等人一起来，却东征尔朱仲远，这是第二条罪。我想杀你很久了。”贺拔胜说：“可环叛逆，我贺拔胜父子诛杀了他，功劳不小，反而认为是罪过。天柱将军被杀害，是君主诛杀臣子，我贺拔胜宁可辜负大王，也不辜负朝廷。今日之事，生死在大王，但离敌人很近，内部却结下嫌隙，从古至今没有不因此而失败灭亡的。我不怕死，只是担心大王失策。” 而朱兆于是放了他。贺拔胜被释放后走了100多里才追上尔朱杜律。齐神武帝高欢攻克相州后，军威逐渐强盛，于是尔朱兆和尔朱天光、尔朱仲远、尔朱杜律等率领10多万军队在韩陵布阵。尔朱兆率领铁骑冲锋，突出到高欢军队后面，准备从背后袭击。尔朱杜律厌恶尔朱兆的骁勇强悍，害怕他欺凌自己，勒兵不前。贺拔胜看到他们彼此离心，于是率领部下投降了高欢。尔朱杜律的军队因此首先撤退，于是大败。太昌初年，任命贺拔胜为领军将军，不久任命为侍中。孝武帝将要图谋高欢，因为贺拔胜的弟弟贺拔岳拥兵关西，想扩大自己的势力援助，于是任命贺拔胜为都督、荆州刺史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道大行台、尚书左仆射。贺拔胜多次取得胜利，缅北地区被荡平为废墟。梁武帝萧衍敕令他的儿子雍州刺史萧旭说，贺拔胜是北方的骁将，你应该谨慎，不要与他争锋。萧旭于是据城防守，不敢出战。不久，贺拔胜进位尚书令，晋爵为琅琊郡公。等到高欢与孝武帝产生矛盾，皇帝下诏让贺拔胜率兵前往洛阳，到达广州时由于没有前进，而孝武帝已经进入关中。贺拔胜回军南阳，派右丞杨修之带着表彰进入关中，又让府长史元颖代理州事，贺拔胜自己率领部署准备西赴关中。行进到这样，皇帝下诏任命贺拔胜为太保、录尚书事。听说高欢已经平定潼关，擒获毛红兵，贺拔胜于是返回荆州。州人邓旦捉住元颖，引导齐军。当时高欢已经派邢台侯景、大都督高敖曹前来，贺拔胜战败，被刘建射中，逃奔梁朝。在南方三年，梁武帝待他非常优厚。贺拔胜请求出兵北伐高欢，既然没能实现，于是请求返回。梁武帝答应了他，亲自在南苑践行。贺拔胜从此以后，每次拿起弓箭，看到向南飞的鸟兽，都不射杀，以表达感恩戴德的心意。到达长安后，到宫阙谢罪。西魏文帝握住贺拔胜的手，感叹了很久，说当初西迁永嘉南渡汉晋都是这样，事情关乎天命，不是您的过错。于是任命为太师，跟随周文帝宇文泰在小关擒获窦泰，攻打弘农，攻下河北，擒获郡守孙晏，在沙苑击败东魏军队，追击到黄河边，又与李泌分别攻打河东，攻占平定汾州、绛州。河桥之战，贺拔胜大败东魏军队，宇文泰命令他收拢降卒返回。等到高欢率军攻打玉璧，贺拔胜以前军大都督的身份跟随宇文泰，看到高欢的旗帜认了出来，于是招募3000名勇士配给贺拔胜去冲击高欢的军队。贺拔胜正好与高欢相遇，连声斥喝，并喊着他的字说，贺六魂、贺拔破胡，一定要杀了你。当时贺拔胜持槊追赶高欢好几里地，刀刃快要刺到他，高欢汗流浃背，气息几乎断绝。恰巧贺拔胜的马被刘建射中，倒地而死。等父亲赶到，高欢已经逃走了。贺拔胜叹息说，今天的事我没有拿弓箭，是天意啊。这一年，贺拔胜在东方的儿子们都被高欢杀害。贺拔胜愤恨不已，因而引发气急，大统十年在任上去世。临终前亲手写信给宇文泰说，我贺拔胜万里奔波归身朝廷，希望能与您扫除残贼，不幸去世，威志不能实现，如果死后有知，还希望魂飞贼庭以报答恩遇。宇文泰看完书信流泪很久。贺拔胜生长在丧乱之中，尤其擅长武艺，策马射飞鸟，十中五六。宇文泰常常说，各位将领面对敌人时神色都变了，只有贺拔公临阵如平常，真是大勇。自从担任重任后，开始喜爱典籍，于是招引文儒之士讨论义理，性格又通达率真，重义轻才，去世的时候只有随身兵器以及1000卷书籍而已。当初贺拔胜到关中时，自认为年纪和地位向来很高，见到宇文泰不行拜礼，不久就后悔了，宇文泰也有期望。后来跟随在昆明池宴饮，当时有2只野鸭在池中游， 宇文泰把弓箭交给贺拔胜说，很久没见您射箭了，请以此取乐。贺拔胜射箭，一箭射中两只。于是下拜说，如果能让我侍奉神武，讨伐不臣，都像这样。宇文泰很高兴，从此恩礼日益加重，贺拔胜也竭尽诚意推举尊奉，追赠太宰、录尚书事，谥号真宪。明帝二年，将贺拔胜配享于文帝庙庭，没有儿子，以弟弟贺拔岳的儿子贺拔仲华为继承人，官至开府仪同三司，袭爵琅琊宫。大象末年，官至江陵总管。贺拔胜的弟弟贺拔岳，贺拔岳字阿斗尼，年少时就有大志，喜欢施舍，爱好结交世人，最初是太学生，长大后能左右持射，骁勇果敢，超过常人。不读兵书，却暗中与兵书相合，有见识的人都觉得奇异。与父亲兄长奔赴救援怀朔，贼帅王卫可还在城西300多步的地方，贺拔岳登城射箭，箭中王卫可还的手臂，贼众大惊。后来广阳王元申任命他为帐内君主，与兄长贺拔胜一起镇守衡州。衡州陷落后，投奔尔朱荣，尔朱荣任命他为都督。每次在帐下商议事情，多数与尔朱荣的想法相合。尔朱荣与袁天穆谋划入京匡扶朝廷，向贺拔岳问计。贺拔岳说，非常之事必须等待非常之人。将军兵马精强，威望隆重，如果首先举起义旗，讨伐叛逆，匡救朝廷，哪里不能攻克，哪里不能摧折。古人说，朝谋不及夕，言发不似驾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尔朱荣与袁天穆对视良久，说，你这番话真是大丈夫的言论。不久，孝明帝突然去世，尔朱荣怀疑有变故，于是起兵前往洛阳，配给贺拔岳2000甲兵作为先锋。到达河阴，尔朱荣杀害朝臣后，想趁机称帝，犹豫不能决断。贺拔岳于是从容觐见，尔朱荣不久也自己醒悟，于是遵立孝庄帝，因参与决策的功劳，赐爵樊城湘南。跟随尔朱荣击败葛荣，平定元昊，多次升迁至左光禄大夫、五位将军。当时末期丑奴僭越称帝，关中骚动，尔朱荣准备派贺拔岳讨伐。贺拔岳私下对兄长贺拔胜说，末期丑奴足以成为强敌，如果我去没有功劳，罪责马上就会到来，假使能够平定，恐怕谗言陷害也会产生。于是请求派尔朱氏中的一人为元帅，贺拔岳做副手。尔朱荣非常高兴，于是任命尔朱天光为史持节、大都督、雍州刺史，任命贺拔岳为左厢大都督，又任命征西将军侯莫陈岳为右厢大都督，都作为尔朱天光的副手，去讨伐末期丑奴。当时赤水的鼠贼阻断道路，尔朱天光的部众不满2000人。等到军队到达潼关，尔朱天光面有难色，贺拔岳于是进军在渭北击败贼军，军容大振。当时末期丑奴亲自包围齐州，派他的大行台尉迟菩萨、仆射末期行丑一同向武功进军，南渡渭水，攻打围困驱诈。尔朱天光派贺拔岳率领1000骑兵复援，尉迟菩萨已经攻破驱诈，率领步兵骑兵20000人到达渭北。贺拔岳率领几十名轻骑与尉迟菩萨隔水交谈，贺拔岳宣扬国威，尉迟菩萨于是变得骄傲，让省市传话，省市仗着有水相隔，应答不逊。贺拔岳发怒，举弓射他，应弦而倒。当时已经逼近傍晚，于是各自返回。贺拔岳在渭南靠近水边，把精锐骑兵几十人分为一队，依据地形行事布置。第二天，率领100多骑兵隔水与贼军相见，并且一起向东行进。贺拔岳逐渐前进，先前布置的骑兵跟随贺拔岳聚集，骑兵逐渐增多，贼军不再能推测其数量。走了20多里，到达水浅可以渡河的地方，贺拔岳便驰马向东而出，似乎想要逃跑。贼军以为贺拔岳逃走，于是放弃步兵，南渡渭水，轻骑追赶贺拔岳。贺拔岳向东走了10多里，依托横纲设置伏兵等待贼军，身先士卒，猛烈攻击，贼军便退走。贺拔岳号令部下，贼军下马的都不准杀害。贼军回头看见，便全部下马。不久，俘虏3000人，马匹也没有遗漏，于是擒获尉迟菩萨。 接着渡过渭北，降服步兵10000多人。末期丑奴不久放弃齐州，北逃安定。而朱天光刚从雍州到来，与贺拔岳合兵，宣称如今气候已经炎热，不是征讨的时候，等到秋凉再图进取。末期丑奴听说后信以为真，分别派遣各军散开营寨，在齐州北边100里的辋川务农，派太尉侯夫侯元敬占据险要，设立栅栏。贺拔岳知道贼军势力分散，秘密与尔朱天光严密戒备。黎明围攻侯夫侯元敬的栅栏，攻破立即擒获侯夫侯元敬，其余各栅都投降，又轻骑追赶末期丑奴，在平凉的长坑追上，一战擒获。高平城中又捉住萧宝寅送回。贼行台末期道落退守千屯，贺拔岳攻打他，末期道落败退，进入陇山，投奔略阳贼帅王庆云。王庆云因为末期道落骁勇敢绝伦，得到他非常高兴，任命为将领。而朱天光又与贺拔岳越过陇山，到达王庆云所居住的永洛城。王庆云末期道落接连出城拒战，都被擒获，其余部众都被坑杀。三秦和魏瓜梁善州都来归顺。贼帅夏州人素秦明达投降后又反叛，贺拔岳又讨伐擒获了他。而朱天光虽然是元帅，但贺拔岳的功劳居多，晋封樊城县伯。不久下诏任命贺拔岳为都督、荆州刺史，晋爵为公。而朱天光进入洛阳，让贺拔岳代理雍州事务。普泰初年任命为都督、齐州刺史，晋爵清水郡公，不久加授侍中，给予户部鼓吹。晋为开府仪同三司兼尚书左仆射，陇右行台，仍停驻高平。后来因为陇中仍有当地人顺从，贺拔岳协助侯莫陈越所到之处讨平。二年加授都督、雍州刺史。而朱天光将要抗拒高欢，派人向贺拔岳问计。贺拔岳说，不如暂且镇守关中，以巩固根本。而朱天光不听，后来果然失败。贺拔岳率军下陇山奔赴雍州，擒获尔朱天光的弟弟尔朱显寿，以响应高欢。等到孝武帝即位，加授关中大行台。永熙二年，孝武帝秘密命令贺拔岳图谋高欢，于是赐出心血寄给贺拔岳。贺拔岳恐惧，于是亲自到北部边境安置边防，率军前往平凉西界，布设营寨几十里，假托在元州牧马，作为自安之计。在此之前，费野头莫齐受若干、铁勒胡律沙门、解拔弥额突、河斗林伊利等拥兵自守，到这时都来归附。秦、南秦、和、魏四州刺史又汇聚平凉，接受贺拔岳调度。只有灵州刺史曹尼不应召，派使者与高欢联络。高欢于是派左丞翟松出使关中，离间贺拔岳与侯莫陈越。三年，贺拔岳召见侯莫陈越在高平会合，准备讨伐曹尼，让侯莫陈越为前锋。而侯莫陈越接受高欢的指示，秘密图谋贺拔岳。贺拔岳没有察觉，而先前又轻视侯莫陈越。侯莫陈越于是引诱贺拔岳进入军营，共同讨论军事。侯莫陈越假装腹痛，起身慢慢走，让他的女婿袁弘景在帐中杀了贺拔岳。朝野没有不痛惜的，追赠侍中、太傅、录尚书事、都督关中20州诸军事、大将军、雍州刺史，谥号武装。翟松回复高欢，高欢下床拍着他的脸颊说，除掉我心病的人是你啊，什么时候会忘记。后来贺拔岳的部下收敛贺拔岳的尸首，葬在雍州北石安园，以往里安葬。儿子贺拔伟继承爵位，被任命为开府仪同三司。周保定年间，追录贺拔岳的旧德，晋爵霍国公，娶了周文帝的女儿。侯莫陈越是代人，他的父亲婆罗门曾任驼牛都尉，因此侯莫陈越在河西长大。他喜好打猎，擅长骑马射箭，适逢木子作乱，便投靠了尔朱荣。尔朱荣引荐他担任府长留参军。庄帝初年，被授予金子光禄大夫，封为百人县侯。尔朱天光征讨关西时，尔朱荣任命侯莫陈越为天光的右厢大都督。西征攻克敌军，功劳与天光、贺拔岳大致相同，被任命为善州刺史。尔朱荣死后， 他也跟随天光攻下陇地。元业即位后，禁爵为公，改封为白水郡公。普泰年间被任命为秦州刺史。天光东出，准备对抗齐神武帝。侯莫陈月与贺拔月攻下陇地，以响应神武帝。到达雍州时，正逢尔朱氏复败。永熙初年，加授开府仪同三司，都督陇右诸军事，仍兼任秦州刺史。永熙三年，贺拔月召侯莫陈月共同讨伐曹倪，侯莫陈月诱骗贺拔月并杀死了他。贺拔月的部下四散奔逃，侯莫陈月派人安抚，众人都畏惧服从。侯莫陈月心中犹豫，没有立即安抚招纳，便返回陇地，停留在永洛城。贺拔月的部下聚集在平凉，谋划回头图谋侯莫陈月。周文帝当时任夏州刺史，众人派人迎接他。周文帝到达后，便统领贺拔月的部众及其家眷进入高平城，以此自保稳固。于是率军进入陇地征讨侯莫陈月。侯莫陈月听说后，弃城向南，占据山水险要之地。侯莫陈月先召来南秦州刺史李景和。当天夜里，李景和派人到周文帝那里秘密许诺反叛投降。到傍晚时，李景和便统帅自己的部众，让他们备好驴和骆驼，说仪同有命令要回秦州守城抵御贼寇。又欺骗部下说仪同要回秦州，你们为什么不收拾准备？众人以为他说的是真话，相继互相惊扰，都散往秦州。李景和先骑马赶到城下，占据城门，安抚众人。侯莫陈月的部众离散，他猜忌畏惧身边的人，不让左右靠近自己。他与两个弟弟锦儿以及参与谋杀贺拔月的八九个人抛弃军队逃跑，几天之中来回徘徊，不知往哪里去。身边的人劝他前往灵州，但侯莫陈月犹豫不决，说攻下陇地后恐怕被人看见，便放马在山中，让随从都不行，自己骑着一头骡子想去灵州。半路上追兵快到了，他便在荒野中上吊自杀。他的弟弟、儿子和部下都被擒杀，只有当初参与谋杀贺拔月的侯莫陈月的中兵参军窦卢光逃到灵州，后来投奔晋阳。侯莫陈月自从杀死贺拔月后，精神恍惚，不再像平常一样，总是说我一睡觉就梦见贺拔月对我说凶想到哪里去，追着我不放开，因此更加不安，最终导致败亡。念贤，字盖卢，是京城福罕人。他的父亲念求救，以大家子弟的身份戍守武川镇，于是在那里安家。念贤容貌俊美，颇涉猎经史。他儿童时在学中读书，有位善于相面的人经过学社，学生们竞相去找他看相，唯独念贤不去，笑着对学生说，男儿的死生富贵都在于天，何必急着看相。年少时遭父丧，守丧以孝顺著称，后来因打败魏可环的功劳被任命为别将，又因军功封为屯留县伯。跟随尔朱荣进入洛阳，兼任尚书右仆射、东道行台，晋爵为平恩县公。永熙年间，孝武帝任命念贤为中军北向大都督，晋爵为安定郡公，加授侍中，开府仪同三司。大统初年被拜为太尉，任秦州刺史，加授太傅，配给后部鼓吹。大统三年转任太师、都督、河州刺史、大将军。很久后回到朝廷，兼任录尚书事。后来与广陵王元兴、扶风王元济等人同为正直侍中。当时行殿刚刚建成，还没有提名，皇帝诏令进士各自为之命名，回答的人各说不一，都不合皇帝心意。念贤提名为元吉，皇帝笑道正与朕意相同，就以此命名。河桥之战中，念贤没有奋力作战，而是先行返回，从此名声大减。大统五年被任命为都督、秦州刺史，在州中去世，谥号为昭定。念贤在诸位公卿中都是父辈，自周文帝以下都对他行拜礼致敬。他的儿子念华性情温和厚道，有长者风范，官至开府仪同三司、河州刺史。梁览，字景瑞，是京城人。他的祖先出自安定，为避难逃到西羌，世代担任部落酋帅。曾祖梁穆率福罕城归附吐谷浑，后来又归附北魏，封为临洮公。祖父梁浩任尚书，封为南安公。 父亲梁昭任河州、化州二州刺史，封为新阳县伯。梁览家世豪富，家财累积千金。孝昌初年，秦州莫哲念生、胡琛等人反叛，梁览散发财物招募士兵，有2000人镇守河州，跟随大军平定贼寇，历任凉州、河州二州刺史，封为安德县侯。梁览担任本州刺史后，大量修造铠甲兵器，人马精锐。吐谷浑害怕不敢出动，都说梁公在，不能行动。永安年间，诏令大鸿胪琅琊王王浩前去册命梁览世代担任河州刺史。永熙年间，改封为郡公。大统二年，加授太尉。同年，梁览的堂弟梁 GC 定反叛，企图谋害梁览。梁览与他多次交战，未能平定。朝廷军队到达后，才击败了他。大统四年，升任太傅。到河桥之战时，朝廷军队战败，梁览当时因病留在长安，赵清却在北城反叛，梁览成为他的主谋。叛乱平定后，梁览被处死。他的儿子梁冠雀官至仪同三司、大都督，后来因事被免职死去。雷少，字道宗，是武川镇人。9岁时父亲去世，他很有履历，善于骑马射箭。18岁时在镇府当差，曾经出使洛阳，看到京都礼仪之美，回来后对同僚说，只知道边境防备，崇尚武力，以图富贵，却不晓得文学是自身的宝物。生在世上不学习，就像住在洞穴中，能看到什么呢？于是逃回家，辞别母亲，寻求老师。过了一年，通晓《孝经》《论语》，曾经读书道人的行为，没有比孝更大的，便放下书卷，叹息说，我离开父母，不能侍奉供养，这不是做儿子的道理。立即回到乡里，亲自耕种奉养母亲。遭母丧，哀伤过度，以致瘦骨嶙峋，因此知名。镇将召他补任镇左，后来跟随贺拔岳征讨，担任贺拔岳的长史。贺拔岳有大事，常常先咨询他，然后实行。到齐神武帝起兵时，贺拔岳耻于居于其下，雷少便劝贺拔岳迎奉孝武帝西都长安，以顺讨逆。贺拔岳说，我本意也是如此。后来贺拔岳听信众将的话，想据守关中，做官成败。雷少知道自己的计策不被采用，请求到边州任职，建立功绩。贺拔岳说，你有辅佐之力，应当总管大州。于是任命雷少为京兆太守，他治理清明公平，很得人心。在任一年多，贺拔岳被害。当初雷少见贺拔岳多次与侯莫陈月宴饮交谈，曾对贺拔岳说，您要谨慎。贺拔岳不听，果然遭难。雷少于是弃郡，驰马奔赴贺拔岳军中，与寇洛等人迎接周文帝。侯莫陈月被平定后，因功被授予大都督、凉州刺史。雷少请求留下所统领的军队以帮助东讨，请求独自骑马赴州。刺史李树人占据凉州为命，雷少于是返回。永熙三年，任命雷少为魏州刺史，晋爵为昌国伯。起初，雷少任贺拔岳长史，周文帝任贺拔岳左丞，到周文帝担任丞相时，常因救恩接待他。雷少在周中去世。雷少性情喜好施舍，俸禄赏赐都分给亲戚故旧，到去世时没有财物送终。加上他进行福道，临终告诫儿子说，我们本乡的葬法一定要杀犬马，对死者没有益处，你应当废止，用平常的衣服入殓，一切从简。归葬长安时，天子穿素服亲临吊唁，追赠太尉，赐给东原密契。他的儿子叫雷焕，毛侠，字宏远，是北地三原人，世代担任酋帅。曾祖毛天爱在太武帝时官至定州刺史、史昌子，传到毛侠，四代不断。正光年间，萧宝寅任大都督，讨伐关中诸贼。咸阳太守韦燧当时任都督，任命毛侠为都督府长史。萧宝寅战败，退回长安，三府地区骚动。毛侠于是辞别韦燧，回到北地，与弟弟毛鸿宾聚集乡间豪杰。于是东西攻略土地，低羌人多去投奔，共同推举毛鸿宾为盟主。不久，贼帅素琴买奴在北地，自称京兆王。毛侠假装投降他，而与毛鸿宾攻打他的营垒。 贼军自相砍射，毛霞发兵追击，七个山垒都被平定。后来萧宝寅图谋叛乱，毛霞知道后寄信给毛红兵，索要马匹迎接，又在马之栅竖起旗帜，擂起战鼓，以抵抗萧宝寅，攻打他的将领卢祖谦，将其擒获。萧宝寅在这一天到南郊祭天，建岳称帝。李仪未必而战败的消息传来，萧宝寅恐惧，口干色变，顾不上整顿队伍，部下都胡乱逃回。朝廷下诏任命毛霞为南幽州刺史，晋爵为伯。毛霞又攻破萧宝寅的将领侯中德。萧宝寅知道内外形势已变，轻率地带着十几名骑兵逃到巴中。冬天，莫齐丑奴攻陷秦州，诏令任命毛霞兼任尚书、二州行台。孝武帝入关，敕令周文帝设置二尚书，分掌机密事务。毛霞与周惠达开始担任此职，逐渐升迁至骠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去世。毛霞年少时行侠仗义，有智谋，世代为豪强，家财巨溢，世人中贫困者多受他震惊。所以中书郎谭柱、尚书郎公孙范等人常依靠他，至于他自己的衣食则粗劣破旧而已。去世那天，乡里人都来送葬，共同痛惜。毛红兵大鼻子多胡须，身体又黑又胖，形貌颇为奇特，低羌人见了都害怕，加上胆略过人，善于骑马射箭，豪爽洒脱，不拘小节，兄弟之中尤其亲才好师。毛霞虽然早立，但名声在毛红兵之下。盗贼乱起时，乡里推举毛红兵为盟主，常与毛霞一手一战，后来被任命为齐州刺史，散骑常侍，开国献侯。毛霞笑着对毛红兵说，鸡贼的功劳我不落在你后面，至于受赏，你却在我前面，应当是用德性帮助别人，不及你的缘故。明帝因为毛红兵兄弟平定之处很多，于是改北地郡为北雍州，任命毛红兵为刺史，下诏说这是用白日异秀来荣耀你，改三原县为建中郡，以表彰他们兄弟。后来尔朱天光从关中还洛阳，对一下所忌惮的人都将他们带走，毛红兵也率领乡中壮士二千人跟随。洛中素来听说他的名声，贫寒戎散的士人争相与他结交，不久被任命为西兖州刺史。寄居在外倦于游历的人们，他的坐席长满，毛红兵供给衣食与自己完全相同，私人物品不够便多有公费，转任南青州刺史。不久被征召回朝，被有关部门弹劾，毛红兵于是逃匿民间。一个多月后特诏赦免。到孝武帝与齐升武帝有矛盾时，命令毛红兵镇守潼关，肩负西路的重任。皇帝车驾西行，干粮饮水缺乏，侍从官员两三天内只能喝涧水。毛红兵奉献酒食，在筹丧迎接，文武随从，才解了饥渴。武帝握着他的手说，寒松劲草是期望于你的，世平之日岂能忘记主人，仍留他镇守潼关。后来神武帝来犯，他被擒获送到滨州，忧愤而死。毛红兵的弟弟毛红显官至散骑常侍，封为献侯，是毛霞乳母所生，一名七宝。毛霞收养他为弟，因而姓毛。他进汉多力，后来跟随几位兄长作战，多冲锋陷阵。大统四年任广州刺史，与洛超镇守东阳，被东魏攻陷。儿子毛也差，以夫朗，字通照，他的先世是东部人，世代担任部落大人，与魏氏一起迁徙到代地，后来因而在上了安家。以夫朗年少时有侠气，在乡里以善骑射著称。孝庄帝末年北边扰乱，他避居在滨州、泗州之间。尔朱荣见到他后很器重，非常殷勤地接待他，因功封为连勺子。后来隶属贺拔岳，跟随尔朱天光西讨，任贺拔岳的左厢都督。孝武帝抵御齐神武帝时，任命以弗朗为阁内大都督。到皇帝西入时，诏令以弗朗为军司，先驱清路。到达长安，封为长安县公，在齐州刺史任上去世。当初以弗朗患肌冷病，周文帝赐给他30冬生散，让以弗朗依法服用，派人早晚问候病情，他被看重到这种程度。临终时指说，遗憾不能见到和洛清平重新返回京县，以此为恨，三次举手捶床，便气绝身亡。 追赠太尉。他的儿子乙凤官至公伯，开府仪同三司，与周敏帝谋划除掉宇文护，被杀。论说朱瑞因为向往正义而被杀，袁延庆因为违逆时事而遭祸，这都是各自的命运。胡思春多次身临危机，最终获得吉祥平安，这难道是人的谋略所能达到的吗？指博文强制以魁相自认最终使贤因这些古乐没有失传，韶或得以更新，加上他尽心于所侍奉的君主，不忘记正直之道，直言正色，颠沛流离也不改变，大概有周朝忠烈之士的风范吧。贾显志、樊子胡、侯深等人都在战乱中奔波，却自己陷入被杀的境地。看他们的所作所为，虽然得罪了霸政，但在北魏看来，得失还难以判断。贺拔允兄弟凭借勇武谋略的资质，在竞争激烈的时代，都抓住时机，施展才能建立功勋。起初效忠于尔朱氏，中间又结交高氏，太昌之后就图谋对付高欢。考察他们的行迹，本来就不是守节的人。等到贺拔胜在江南受挫，担忧北魏的威亡，在关西振作，感激梁朝的知遇之恩，有长者的风范，最终能保持荣耀和宠幸，确实是有原因的。贺拔岳用2000疲弱士兵对抗三秦的强敌，发挥智勇，能够剪除凶恶首领，各族畏惧其声威，远方仰慕其道义，这也是一时的盛世。最终因为功劳太高而遭祸，没有防备而被杀，可惜啊。从前陈涉首先起事却没有成功，汉朝因此开创基业。贺拔岳功业成就却早早去世，周文帝凭借他开创基业。没有废弃，君主何以兴起？确实是这样啊。侯莫陈越肆意残暴，灭亡就在眼前，看他的败亡是自取灭亡。念贤有始有终，受到群公的尊敬。梁览最终因此招祸，很少能保持一节。雷少在动乱时局中奔走，毛霞兄弟在治理国家的日子里尽力，以弗朗辗转于战乱之中，最终得以归顺，值得赞美啊。